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日冲突。现在呢，骂的倒没有前两天那么凶了，但是实质上有所升级，现在有点动真格的了啊，这情况有点严重。另外说到眼下都在关注的美乌谈判，这次的日内瓦挽回了危局。这里边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这里边卢比奥在这次的日内瓦会谈当中，他变成了话事人，他变成了主宰者。前一阵他可一直被边缘化的，那前边呢又和参议员搞了那么一个透露，之后呢又别别扭扭的搞了那么一个澄清，现在呢又变成了主持人。这里边有一个卢比奥横跳，他们在干嘛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呢，现在看的这个版本，他们在怎么谈呢？应该是按照欧洲版的28条在进行。因为乌克兰未来的归宿是欧盟啊，梅尔茨这次说的话又特别的重，一会儿咱们看看这欧洲版28条是个什么情况。另外这场戏呢，到目前为止这么一个重大的风波，主体身子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剩下就是尾声了。那这里边盘点一下，闹了这么半天，这里边唯一的输家是谁呢？一会儿咱们也给总结一下。那说到委内瑞拉，目前看这次是真的危险了。一个是呢有阿尔伯斯坦档案，另外呢这两天的乌克兰这次的危机应该说和委内瑞拉也有间接的关系。现在看这事儿都尘埃落定了，委内瑞拉这顿打大概是跑不了了。另外今天呢介绍一位朋友的观点，既然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的观点呢，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呢我认为他写的很有他自己的角度啊，也推荐给大家。那川普能否撼动美国的根基？别忘了还有三年呢啊，整个这四年能不能把美国折腾成什么样，像有些朋友讲毁成什么样，一会儿咱们也看看，美国也没那么简单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台湾呢是真够绝的，真够到位的啊。大概是前天，他们正式宣布全面取消来自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这件事从何说起呢？从2011年福岛的核事故之后，台湾对日本的部分地区啊，加起来有那么10个县市吧，食品设有进口限制，包括一些特殊的检验程序。到现在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正式宣布，来自这些县市的食品不需要再做什么放射性证明啊、检测了等等，不再做这些东西了，就直接进来了。因为他们也跟踪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之前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他讲你想从2011年批批检测什么放射线检测，没有发现什么不合格的批次，经得住考验，那正好借着这次的机会人家给来个大开放。前两天呢赖清德亲自吃寿司，让日本人觉得这哥们够意思，那政府这两天人家把这个门给开了。所以说台湾在这次呢整个对日本的支持上，我认为有情有义有理有节，这次是满分。那下边说说日本，尽管这两天人们的兴趣点有所转移，但高市早苗他还是不服啊，整个日本的这儿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呢。实际上双方在底下在实质性方面是有所升级的。首先看高层 G20 峰会，李强和高市早苗完全零互动， 然后东道主呢，大概为了考虑到这两边这不是斗气呢吗？故意安排高氏早苗啊，在进场的时候呢，会议都基本开始了，高氏早苗才进入会场。这样的话，进来以后啊，因为你只要提前站那儿，后进来的人就得挨个握手，是不是这么个概念？你握还是不握呀？你不能握手啊，那干脆大伙都站着。哎，高氏早苗最后一个才来，也就没握手，直接就站那儿了。然后搞了个大合影，中间隔着冯德莱恩啊，隔着三个人，两边也没有握手，没有任何互动，眼睛都没有任何的互相的对视，完全就没有。然后大家这个日本各方面记者这好事之徒是多的呀，你想在 G20 讲话的时候，李强他得念念稿啊，然后大伙把镜头盯着高氏，高氏呢一直低着头看手上的文件，等高氏讲话的时候你再看李强，李强呢也低着头，头都不抬，就出现了完全全场清零，彻底的零互动，这是最高层。然后说到王毅开始了，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之前给大家讲过，只要王毅到这儿来上纲上线这么一讲话，就认为整个的冲突就上了一个层次。原来停留在外交部发言人、商务部的发言人停留在这个角度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是这么一个层面。但如果到了王毅，说明是升级了。王毅呢，这到中亚三国访问完了之后，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他专门呢，这都是安排好套好招的了，他专门呢讲了这么一段，然后说今年啊，什么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啊，把日本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什么什么这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文件，这东西都跟大家说，你别提这个，人家归还的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在呢，人家现在把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现在看不是太合适了吗？所以说这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了啊！他这又提这些啊，说现在日本呢最应该做的就是深刻反省当年侵略殖民台湾的历史，又是这一套，然后说现在的领导人竟然公然发出了武力介入台湾的错误的信号，讲了不该讲的话，越了不该碰的红线，我们要坚决回击啊，等等了。然后呢又就开始了啊，在什么事关国家主权领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会有任何的妥协退让。然后说呢，你原来有四个政治文件啊，哪天咱们给大家讲讲这四个政治文件是怎么回事，你要拆开了一说，那里边也没法看了，也站不住脚了，都是历史文件，可以这么讲吧。说呢，这个你做出个政治承诺具有国际法的效力，就堵他这句，你们家的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啊，那还要国际公约条约干嘛呀？承诺是什么概念啊？所以说你那儿都有中英联合声明你都不遵守，承诺你认为有国际法效力，他现在就这么说吗？他说无论日本的哪个党派哪个人执政都必须恪守，或他就给人家画下道来了。所以说呢到这儿来啊，啪啪啪骂了这么一番吧啊，说了这么一番话，应该说呢在这个层面上是升级了，是升级了啊。另外说到骂街，今天我看了看新华网，看了看人日，还行啊，这个呢不像一开始什么中原啊写大片的文章，然后弄一个版，然后弄好几块豆腐块文章在那儿破口大骂，倒没到那个程度啊，不咸不淡有那么两三篇，也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微博呢是今天微博第一条高氏早苗尬笑，第四条高氏言论被翻译成鬼子又回来了，就这种自娱自乐呀，说高氏早苗狂套近乎，马克龙表情亮了，就特别 low 的这种东西啊，你就看不出这是个文明国家啊。然后呢，哎，我刷了一下，说日本没什么事儿，日本这回是真有事儿了，就这些东西了。 我大概数了数，大概有六七条啊，50条里大概有六七条还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他没让他下去。那说到另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就是军演。这军演呢，你听他的口气，然后我仔细查了一下他的地图，查的我也有点莫名其妙。然后呢，大连海事局发布了一个航行警告，从23号起到12月7号在渤海和黄海北部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舶驶入。在这儿呢，他要搞军演，要搞长达14天的禁航，整个黄海海域陷入到实弹射击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大连、渤海，那咱们是有概念的，你比如说这边是中国，然后这边是韩国、朝鲜半岛，对吧？然后这开口的这儿是黄海，再奔里去才是渤海呢，就奔河北那边了，奔东北，奔旅顺、大连，那里边才是渤海呢。前两天在黄海这儿演习呢，离太平洋这边啊，这还算稍微近点啊，离台湾海峡呀，离日本这边还算是沾点边，你又跑到最里边去演习去，而且一下封禁14天，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守大沽口去了吗？难道回去一块加强大沽口的防御去了吗？你这是吓唬谁呢？怎么越演习还越奔礼，越远习越回去，弄不明白。但是呢，他专门把这件事儿作为一个恐吓，作为一个新闻性的一个说法。你看一般朋友可能也没人动这个脑子，这地儿在哪儿啊？你要仔细看看那地图就能把你给气乐了。你这是吓唬朝鲜的吧？这倒是有可能，离朝鲜倒是挺近的啊。然后钓鱼岛那边那四艘船啊，看上面有大炮，在钓鱼岛一直在绕，这几天已经是第八天还是第九天了啊，一直就没消停，所以说军演还在继续。日方呢是给中国驻日大使馆做了一个回击。驻日大使馆前两天不说吗，联合国宪章里边有一个敌国条款，大意就是啊，作为这个法西斯原来的战败国啊，什么德意日啊这些国家，作为我们什么中法什么这我们这战胜国英美苏啊，我们这五大，将来你们这仨国谁要再什么法西斯再侵略，我们不用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我们就可以直接抽你啊，我们就可以直接打你。他那意思啊，你要是日本过两天敢掺和我们的事儿，我都不用走联合国，我可以直接揍你啊！他是这个意思了。还是那句话，当时那个中是人家对面的中华民国，可不是你，那时候还没你呢。结果呢，就写了这么一个日本外务省呢，很严肃了啊。说到这种大事儿，他还是要回几句的。最后人家讲说，你们提到的这个敌国条款，1995年联合国大会就认定说这个条款已经过时，实际无效了。当时中国你是投了赞成票的。2005年联合国又通过了一个决议，把所有宪章里边说到关于敌国这两个字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删除了。中国呢也参与了这个共识，当时你也是投了票的。你自己投过票你都忘了。然后拿着1995年之前原来有的这么一条，到现在来跟日本这儿啊当真的来说，你这什么情况啊？所以说你都不知道中国这帮搞外交的现在这帮乱七八糟的人到底都什么水平啊，就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啊，就这么一帮人。然后日本来真的了，日本媒体、台湾媒体都做出了报道，日本将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与那国岛在哪儿？咱们都知道台北啊，台湾这个地图，这边是大陆嘛，这看到这个地图最上边最北边那是台北嘛，从台北您基本上画一条横线往右就一点的那个岛就是与那国岛，那离日本本岛还挺远的呢，但是离台北是很近的， 离台湾大概只有108公里。你要说看见那是看不见了，但你在地图上看那是非常之近的。可以这么讲，那是日本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地方。上边有驻军，上边现在有150名日本的自卫队，那是有驻军，那是有基地的。在那儿要布置中程导弹，就和大陆呢是隔着一个台湾岛了，然后基本上对面中程导弹基本上就全覆盖了。而且呢他呢往这儿一猫，他可以以台湾那边做一个屏障，哎，他躲在后边，他打你可有富裕，哎，你打他还不太容易，是这么个情况啊。小泉访问了这个与那国岛的军事基地，直接向记者讲，他主动讲的，说在这儿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进。什么中程导弹？日本自己有一款中程导弹，最近刚搞出来的。另外就是什么，那500枚战斧，那是中程导弹，2000-3000公里，那个是中程导弹，哎，基本上那就够了。从这儿完全打到对面去，你想他到离台北110，你给他这么算，从台北到大陆的海岸线往多了说200，到头了，加起来这才300。你想他能打2000多公里的中程导弹，基本上把你的东南沿海全覆盖了。那很多人说，那记者说，你这不是挑事儿吗？你这时候搞这个不是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吗？ No no， 他不承认，说这个导弹部署有助于降低日本遭受武装攻击的风险，他认为这有利于地区和平。我们不是挑事儿，我们是有利于地区和平。哇，这件事儿可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有战略眼光，在几年前他们把雷达啊各方面的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用的这些东西，他们提前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在这儿呢现在大张旗鼓的把导弹给搁上去了。菲律宾那边呢离台湾近的那个台风系统、台风导弹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说整个在台湾后边的这个啊，他们把导弹系统、中程导弹系统基本都安排完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什么情况？美国同意了。你别忘了，日本所有这种战略性的这种布置一定要得到美国批准的，美国同意，所以说这性质就都变了，这是实质性的升级。我相信日本是看不了，中国是看不了这个的。前面呢什么骂街、互相什么王毅，那都不是当真的，那都是打嘴炮。就这一下，这是实质性的升级。你老跟人较劲啊，好，现在人家给你来这个。那说到日本的新闻呢，这两天高市早苗到了 G20， 嚯，很活跃，那一套又来了。逮谁跟谁握手，见着梅洛尼来了个大拥抱，跟谁都谈笑风生。说到这种受欢迎的程度，大伙儿看着他也新鲜，大伙儿也都久慕大名，一块儿啊也都跟他非常的热情。那很多人就把当时石破茂和高市早苗，石破茂也参加了一些啊这个国际活动，一看语言也不行啊，他那个活跃度，他那个什么交际也不行，一看现在这好，这个忙啊，得跟谁都逮谁跟谁聊，那非常有意思啊。他说那尬笑说的是什么呢，他不是站在左边第三位吗，然后在他左边是印尼总统，右边是土耳其总统，然后印尼总统和土耳其总统隔着他两个人呢，人家在这聊，人家估计是有人家的语言，高市在中间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就觉得挺好玩，他在那儿乐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说到高市早苗呢，这民调现在还是很高，每日新闻发的第四份的民调支持率还是 65%， 但是不支持率从22涨了零点几个点，勉强到 23%， 是这么一个情况，还维持。之前的共同社是 69.9， 朝日新闻是 69， ANN 是 67.5， 这个都跟大家讲了。今天最新的是日本读卖， 日本新闻网和读卖做的最新的民调，支持高市的民调 72%。 你这是不是网络民调？不是，这可是电话民调 72%。 不支持的民众 17%。 民调中显示，民众对高市内阁对中国的态度，56%的民众予以肯定，超过了半数，不肯定的有29%。对于高市的外国人政策，62%的民众很期待，25%的人不期待。这就是啊，读卖他们最新做出来的民调。你还是没打服他啊，他得到了老百姓的高支持度。所以说你看，在那个 G20 那么多国家领导人里边，能有这样的民调，那是数一数二的啊！就希望这个蜜月期还能再延长一段时间。日本呢还有一个另外有趣的一个新闻，英国发行量最大的老牌旅游杂志啊，它呢颁布了2025年啊它的读者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也就是世界最令人向往的国家出来了。谁呢？日本再度夺回了日本冠军，也就是他魁违了10年之后再次夺回了冠军。后边是什么哥斯达黎加、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他这儿讲啊，说呢这个日本凭借着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各方面啊，特别是啊，它常年的那种丰富优美的传统文化各方面保持了非常高的人气。它里边的一些手工艺文化啊，包括呢什么创新、精准、传统啊，兼具的这种特质啊，深深的打动了世界各国的人们。这里边最酷的街区等等这些东西都被它给拿跑了。所以说到现在你看日本了没有？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去？大家是有共鸣，是有同感的，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的啊。那你不愿意不让去了，那就没辙了。今天说一点评论呢，啊，整个的焦点是新加坡的小黄总理黄循财，前两天在论坛上不说了那么一番话吗？说中国呢，你应该向东南亚学习，你看我们跟日本原来也有仇啊，也殖民，也占领啊，也有血债啊，但我们都放下了，我们现在都是文明国家，大家携手合作，共同向前，你老纠缠那些东西干嘛呢？他是这个意思了，那多大气啊，这番话说的啊。另外呢，小黄总理讲说，日本一直以来是东南亚最信赖的大国，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是别纠结过去，一个是最信赖大国，这两句话把中国很多粉红的肺管子给捅了。好，这两天在那通过他们的渠道痛骂小黄总理。那后来那你这黄循财，你说话你有根据吗？还真有根据。新加坡呢，这儿有一个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的新的啊东南亚国情调查报告，人是根据这个，超过2%的东盟十国的受访者表示信赖日本，三分之二，日本是长期稳居东南亚人民信任的榜首，领先第二名欧盟一大截。他这60%多，欧盟才40%多，是这么个状态啊。那你说你中国呢？那中国在东南亚人们的心目中是很低迷的，只有1/3的人表示信任，超过半数的东盟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那日本有没有不信任的？有，只有16%，中国是超过50%的。所以说人家讲的这个历年调查都显示，这是他的原话，日本是东南亚各国最信任的国家。那小黄说的有什么错啊？我认为他说的很对。他讲日本长期以这种稳健的政策和自律的国民形象，璀璨的传统文化赢得了东南亚人民的信任。然后这边呢，你再看这边都什么网暴啊，舆论操弄啊，释放各种那个见不得人的下三滥的手段等等啊，动不动霸凌这个霸凌那个，两边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评价啊，就说到，你看这边还在干，但日本你别看他不还嘴，他把导弹布在那儿了，这次是升级。我认为这次中共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你要不给我撤走，下一步我要给你上大招。所以说中国下一步在经济各方面可能要上演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这种大招，我估计下礼拜就会上演，他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来吧，咱们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总参谋部把特种部队派上去了啊，果然呢管用，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开始上演反攻。最新的消息，波克罗夫斯克的市中心已经找不到俄罗斯军队的踪影了，乌军的第七空降突击军成功的肃清了整个区域，拿回了市中心之后，然后把火车站、师范学院还有一个什么叫索伯尔尼广场地区的俄军全部都肃清干净了。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啊，非常令人震惊，应该是一个工厂啊，一个状态，那里边有很多水泥柱啊，就是那种厂房下里边有很多什么机器啊，有很多东西，然后就看到一架无人机，就乌克兰那帮无人机手操纵的，就在这厂房里边，都是很多非常狭窄的地方，他就在里边搜寻，一会儿看看这儿停下来，一会儿看看那儿，转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俄罗斯士兵，撞上去完蛋。你就说现在就这种操纵无人机的手法，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地形当中来回穿越，你根本活不了，这东西太厉害。另外呢，为了报仇，因为这几天俄罗斯把乌克兰炸的是够呛，结果昨天呢乌克兰上演了一次大反攻，把什么祖伊夫火电厂，另外在托列兹什么南部的变电站啊，梁赞、克里米亚、莫斯科州等多处都给他上演了猛烈的打击。昨天干的最大的一票就叫沙图拉火力发电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火力发电站，发电量达到了 1.5 吉瓦，它使用的是天然气啊发电的。打炸了以后，上去一个蘑菇云，打上去一个大的火球，谁拍下来的，周围的居民拍的，然后他们放到了电报群上。在这个画面里边，那居民非常的惊恐震惊啊，嘴里边还骂着那些脏话，应该看着我操，这有点这意思啊。那如果这个电站被摧毁的话，我看有评估，大概有数百万人都会遭到面临着寒冷，遭到这种黑暗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昨天晚上是大干了一票。来吧，下边说说万众瞩目的日内瓦谈判。先说谈判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谈完了以后，两个人联席向记者发表了讲话。卢比奥先说，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成效、最有意义的一次会晤。卢比奥讲，他准备今天晚些时候就像给大家宣布和乌克兰代表团进行谈判的谈判结果，要跟大家做一个宣布。他讲呢，整个的谈判目前他已经向川普汇报了整个的进度，川普相当的高兴和满意，也就是谈都不错，川普也接受。卢比奥讲说，举行了大概是三轮会谈，我最后看到的画面是大家在一起吃工作餐，那就是晚上了啊，上午谈了一轮，下午又谈了一轮，晚上吃饭，他大概吃完饭还得谈了。他讲说，基辅方面就乌克兰这边首要关切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纳入了最新版的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案的草案。卢比奥讲说，川普为乌克兰设定的签署最后期限可能会大幅推迟，什么27号感恩节这件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啊，这件事儿没有了。那这是卢比奥说的，那那边呢，伊尔马克呢当时也讲了一下，说和美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刚刚结束，我想确认 我们以尊敬的美国代表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正朝着公正持久的和平在迈进。我们衷心感谢伟大的朋友美国，特别是川普团队为和平这个所做出的承诺。也就是乌克兰这边也认可，说谈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就可以了。那一看乌克兰人有笑模样，你的重大关切，你的所有的这个首要的这些要求都被纳入到了最新的方案当中，这个呢应该讲前几天的那个投降协议的那场危机应该说身子已经过去了主体应该说已经过去了。他马上呢要继续开会，他说我们这再开会，我们将和欧洲和伙伴来合作，共同制定提案。也就是前面开的会是美国和乌克兰两边先谈，然后再下边开的会呢，就是把欧洲的代表也都拉来，大家呢一块儿来说这个最终的提案。这件事儿可以这件事儿呢有很多人用重大进展，用巨大进展。我看今天有很多的媒体都非常的兴奋我看看股市，我认为今天股市如果这个有影响的话，也应该是稍微偏正面的一个影响了。我看一眼香港是涨的，然后美国呢都稍微涨那么一点美国呢还是今天道琼盘前涨的不少，涨了132这是好消息了。应该说这个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反转？前两天把人逼的都活不了了，你看小泽那脸色都那样了，都急了，那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反转呢？那就下边说说美国方面，说说这个卢比奥回合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六位参议员站在台上，有三个参议员说了话，这三位参议员两男一女，朗茨和金和沙欣，人家这几位可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参议员，这可是有威望的这样的参议员，人家能瞎说吗？互相人家彼此支撑，彼此背书我说的卢比奥跟我这么说的，下边那人说对我也听到了，他是那么说的，下边那位在上对对，他是那么说的，这玩意儿能假了吗？那昨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可是呢卢比奥呢最后给做了一个，在他的推特上给做了一个小的反转，他讲的和平计划不是俄罗斯写的，是我们写的，说美国主导了这28点和平方案无庸置疑，说这份和平方案是美国来主导的他呢是基于俄罗斯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乌克兰方面此前的一些意见。啥意思啊？也就是这次没征求他的意见，那好些日子之前我们知道你说的什么，征求了他以前的意见，就这么个情况，做了一个反转。然后下边国务院的副发言人也说刚才参议员说的那都不是真的我们这是怎么样，是这样吗？结果你想，这六个参议员那都是老家伙了，丢得了这人吗？然后那位金参议员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讲，我和朗兹参议员一样，我们没有收回我们对卢比奥通话的描述。就是有这位金指出说，现在已经确定和平协议已经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认可。他说的就是卢比奥刚才的发言，是一个俄罗斯的愿望清单俄罗斯版的一个协议，但是呢他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认可，他只是做了这么一个补充，但我们没有收回对卢比奥通话的描述，是这么个意思。他坚持批评说，这整个计划令人感到不安，亲俄并且以含糊不清的保证奖励了侵略行为，再次重申我没有收回对那通电话的描述。那你说这卢比奥呢给做了个更正，然后这几个老家伙还固执己见，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那你仔细看卢比奥的推特，你看他的回答， 你就能知道他并没有回答和评论参议员们的说法。他可没说他们说的不对，或者是啊他们说的误导，就是断章取义了我的话，歪曲了我，他可没这么说。他只是就那么干巴巴的说了那么几句，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次横跳的回合呢？原来最早的报道是有卢比奥参与，和维特科夫和俄罗斯特使一块儿来搞的这个。后来卢比奥说根本没有，他不知道，跳这边来了。结果最后呢，也可能迫于压力又被迫反转，又跳到这边来了。到底为什么？咱们看看。路透社证实，川普的儿子，当然这个儿子呢，后来有人争议啊，也可能是女婿，应该有可能是库什纳，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和川普的特使在迈阿密和一名受制裁的克里姆林宫代言人举行了一次私人会晤，来制定新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他批评这是美国政府在反间谍方面面临严重的漏洞，引发了人们对外国干预的重大担忧。谁授权你们了？两国的外交军国大事，你们就一个私人会晤，你们就勾兑，就谈，就制定计划，这怎么回事？路透社是证实了的。然后有专家研究了当时那28条，美版的那28条，或者叫川普版的28条，研究完了以后，人家得出来的结论，说这份文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以俄语为母语的人，或者是有那个什么翻译人员从俄语翻译成英语的。他最初并不是用英语来撰写的，那里边有好多话，那个表达完全都别扭啊！一看，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看那哪个英语，一看就是 AI 翻译的，它不自然，很刻板。哎，这个呢是有专业人员啊，专家人家判断。然后下边今天彭博社的报道，这个一锤中地啊，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川普的28年和平计划是由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普京的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秘密制定的，库什纳也参与其中。当时刚才路透说是儿子，实际上是女婿了。说卢比奥和川普本人最初对此毫不知情，彭博说呢，川普直到最后一刻才看到了这份计划，在听取了简报之后他予以了批准。据报道，卢比奥私下里与这个计划一直保持着距离，他在私底下一直称其为俄罗斯的文件。在整个过程中，万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也就是维特科夫和万斯他们这帮人在策划这件事。现在呢，那个凯洛格将军不当特使了，哎，然后他那个同学，他的哥们儿现在已经当了新的特使。卢比奥一直和这事儿保持着距离。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Axios 的报道，然后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美国的新特使就万斯内同学上来就指责乌克兰方面向美国媒体泄露了该计划的负面的细节。据报道，那乌克兰方面啊只能承认啊发表一份他们一个声明来澄清整个的过程。你得把这事说清楚了啊，就是你们透露的。为什么嚷嚷的满城风雨啊，把局面搞这么被动，就是你们给嚷嚷出去的啊，这是有了。那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素材整合，就可以做出判断。卢比奥首先是没有参与，他也是不认可川普版的28条方案。如果强按照这个来执行来推，逼乌克兰接受，一定会出现大的崩盘，他是知道这个结果的。于是两边各自想办法，乌克兰那边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内容提前泄露出去，我搞你个满城风雨，那这世界就炸了，那一块咱们你们尝尝这东西行不行啊？那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你们先体会一下。乌克兰是想的这个主意， 而卢比奥这边呢则给他透露了，乌克兰上大家一讲有这么一投降协议，那卢比奥呢再加一刀，这谁搞的？这根本就是俄罗斯的要求的清单啊，这是俄罗斯的方案，他把里边的过程他给暴露了，俩人各干各的，小泽他们暴露那部分，他呢是暴露后半部分，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这件事一炸，然后六个参议员马上就接力把这件事给点爆。到此，从川普到万斯到维特科夫到他们家女婿，整个的这个局到此就被破坏了。28条投降文件可以讲胎死腹中。那到了这一步，为什么就有了一个日内瓦呀？本来万斯那同学那特使带着这堆东西到了基辅，直接当面宣布，告诉你啊，27号之内签字，否则的话断军援啊，没军援了，断军火断情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接还是不接？就是怎么后来又跑出个日内瓦来呢？那不是都开会了吗？干嘛两拨人还是差不多，最后呢不能在乌克兰谈，两边又挪地方，跑到日内瓦的洲际酒店里再来一回，凭什么呀？完全起变化了，因为那个已经被曝光了，已经死掉了，万斯那同学现在也被边缘化了，现在呢原来一直游走在边缘的卢比奥，哎，现在开始出来主持局面，开始主持和乌克兰的谈判，于是就有了上边刚才说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个局面。等于川普、等于呢他们川普他们可能是一开始他是不知道啊，他最后知道了以后他同意了，就在这两天同意的。卢比奥知道了以后和乌克兰联手破坏了整个这个局，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新版的28条。这整个的危局是这么给破解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川普那边眼看被破了局了，而且整个的过程非常之丢脸，整个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外交丑闻，于是呢发泄自己的愤怒啊，他就在这儿就又来了啊，俄乌战争是一场残酷可怕的战争啊，如果美国和乌克兰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它根本不会发生，然后从瞌睡桥开始这场战争早就发生了啊，等等，他又念叨这个，其实好多人都驳斥过他啊，你看我第一任期就没有，都是拜登时期这场乌克兰战争，这场战争是从2014年就开始了，克里米亚嘛，那时候没他那倒是了，但是在他的任内2017年到2021年整个的过程中，乌克兰战争一直在继续，那时候叫什么？叫顿巴斯战争，就是乌东这两个州啊，但那所谓的民兵实际上都是脱了军装啊，穿上民兵服装，然后和乌克兰战士两边在激战，一直在打呀，一直也没停啊。它只不过不是2022年以后的这种全面的战争啊，坦克、飞机、大炮全冲上去，那时候一直在打。哎，川普呢，他认为啊，我没有。他不承认，然后他到现在他来了啊，乌克兰领导层对我们的努力毫无感激之情，这一口气就退到今年二月份去了，那白宫二打一说谢谢就退回到那儿去了，而且他把乌克兰领导层这三个字啊，英文这个单词他给打了一个引号，啥意思？这谁的说法？这是普京的说法，普京一直认为现在小泽他们已经非法了，到时候你没选举对吧，你已经过期了，所以说我根本不认为你没有合法性。川普现在竟然把乌克兰领导层他跟俄罗斯一样他给打了个引号，他现在认为小泽他们现在是所谓的领导层，他就恶劣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你说这家伙有多坏，你也能知道当时被卢比奥他们给捅破了之后他有多尴尬多丢人多愤怒啊！啊，欧洲继续从俄罗斯买石油，这不他妈匈牙利吗？这不是你小弟欧尔班吗？你说别人干嘛呀？啊，然后呢什么北约继续，美国继续向北约出售巨额武器啊，怎么怎么着的啊？你又来了这么一段，他就在那儿又咆哮了这么半天。 这太过分了，特别是把乌克兰领导层上面给打上引号，告诉人家毫无感激之情，人后来不天天谢你吗？你就能够反映这个人在失败之后啊，被戳破之后，被抓包之后，他那种心情了。说到这一次呢，有人我看路透啊、彭博他们都这么写，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丑闻之一。事情结束之后，白宫高层一定会有人因此而丢掉饭碗，有人甚至讲就是卢比奥。因为现在人家万斯什么的都积极配合川普嘛，人家是一伙的。现在卢比奥显得有点孤傲啊，有点那个啊，在外边他尽管平时在边缘，但是他有点较劲的那个意思。在关键的时候一看你们太过分了，他把这事儿他出玩手段他给他破了。这是整个的这过程啊。华盛顿那几千人还在游行，今天跑的那华盛顿边上那不方尖碑前边不是一大水池子吗？在那大水池子那儿人都站满了，人又多了在里边人们喊着口号，举着大牌子，川普你出卖了乌克兰，要求罢免川普对他的和平计划表示强烈的愤慨。这是美国方面啊，这件事儿给大家咱们把它解释清楚。下边说说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呢他发了一个帖，他说我们收到了明确的信号，川普团队在倾听我们的意见。所谓川普团队就是卢比奥他们这波人在那谈判嘛，我们说什么他们终于听了。在乌克兰的时候他们可没听，嚯，当时万斯那同学多牛啊，多傲啊，整个这场战争就他妈 bullshit 啊，赶快给我停，如何怎样，嚯，那个太上皇的那个劲儿啊，那怎么怎么着的，后来把梅尔茨给气的。这是在欧洲，我用不着你们在我的地面上拿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这地方我说了算，德老大说了算，嚯，当时就为这事儿啊真猛。乌克兰他那有一个什么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之前的国防部长嘛，他也讲说现在文件的版本已经到最后审批的阶段，已经反映了乌克兰大部分核心优先的事项，这个跟报道都是一致的。路透社的报道说最后的拍板说泽连斯基和川普将在线下会晤，也就是面对面会晤，最终敲定这个和平计划。 CBS 的报道说两边官员正在讨论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时间地点到底去哪儿，到底什么时候去这取决于最终谈判的最终进展。就是现在里边谈完了以后，小泽要去一趟应该是白宫了或者是海湖庄园，这就不知道了。从整个乌克兰这边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可以感觉到，乌克兰这次已经度过了这次重大的危机。你看他们这些语气都是比较乐观比较轻松的。那下边说说欧洲的态度，这次呢梅尔茨表现是非常强烈的。然后他讲，正如你们所知，我和川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我非常清楚地向他解释了我们的立场，我提醒他俄罗斯在布达佩斯备忘录中的行为，当时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做出了郑重的安全保证，但俄罗斯最终没有履行这些保证，那现在他再做出什么保证还有什么意义啊？这话说白了也点着美国呢，你当初你们也做出了保证到现在你什么都不管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我的战争，我只是在中间当中间人，不对呀！你至少负有道义的责任，是你们让人家把核武器给弃了的。如果他手里现在有一颗原子弹，你问问普京现在感动吗？你们是有责任的呀！梅尔茨讲的对啊，他说我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只有在乌克兰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结束，战争不能由大国来决定那些直接遭受侵略伤害者的命运，这场战争只有在乌克兰同意以及我们欧洲各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停止，因为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 嚯，他跟川普直接就说这个，凭什么你们在底下捏咕捏咕啊？你把普京的小弟叫来，你的小弟两人这一弄啊，这然后就要求人家拍给人家，非要让人家执行。这儿我说了算啊，梅尔茨急了啊，这件事儿呢，人家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下边呢，咱们就看看整个欧洲版的28条，因为这次呢，整个搞的小泽他们拿的就是这个。那小泽为什么要拿这个？因为这是由英法德三国共同起草的。乌克兰以后你还想混吗？你想在欧洲混吗？你必须听这三大的，这话说的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说他是拿着这个进的会场，两边在进行的交流啊。现在咱们看看欧洲版的这28条长什么样。第一条一样啊，确认乌克兰的主权，这一点是一样的。然后呢，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北约之间将达成全面完整的互不侵略协议，过去30年中所有那些含混不清的那些地方，这次都把它说清楚，一次性解决啊，这个一次性解决啊。当然呢，这个啊，这里边也讲了，说呢，这个俄罗斯不得入侵邻国，北约呢也不进一步扩张了啊，这把这事儿都说清楚。然后在第四点，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俄罗斯和北约启动对话，处理所有的关切啊，未来咱们该怎么地怎么地，咱们就和平相处。第五条，乌克兰将获得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第六，乌克兰在和平时期的军队的上限，原来上一版是60万，这一版是80万。第七条，乌克兰加入北约取决于北约成员的共识，不取决于俄罗斯。但是他后边缀了一句，当然目前这个共识目前不存在。哎，也没说不让他进啊，但我们找到共识人家就进，这你管不着。然后第八条，北约同意在和平时期不在乌克兰永久驻扎受北约指挥的部队。第九条，北约部队啊，战斗机将部署在波兰，这跟以前一样。第十条，美国提供和北约第五条对应的相关保障，那就跟美日安保条约、美非安保条约是一致的啊，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这里边呢，美国当然要为这个保证来获得一些补偿啊，当然你不是矿产协议啊什么的，当然你不能白干呢、啊、是有这么个情况了。当然这里边有，如果乌克兰去主动进攻俄罗斯，那这个美国的保障就不消失了，这就不存在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第十一，乌克兰有资格加入欧盟，然后呢是在评估期间获得欧洲市场的短期优惠准入，也就是马上就加入，视同于欧盟。第十二，为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全球重建计划，但是啊，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发展基金，然后呢美国和乌克兰合作一块搞乌克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然后共同啊重建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包括那些现代化城市和住宅区，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矿产的开采，包括世界银行要搞一些什么投资方案，这些都有啊，这都是比较细的，咱们就不太细说了。第十三条，俄罗斯将逐步重新融入全球的经济，制裁减免分阶段，因为你整个的和平协议是分阶段嘛，那你那个你承认一部分，我给你减一点，是这么一个过程的。然后呢，美国将和俄罗斯签署长期经济合作协议，能源、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等，人家就共同发展了。然后俄罗斯将被重新邀请加入八国集团，等于这次欧洲认了。因为这次呢，加拿大和日本也在 G20 峰会上，大家都聊过了啊，这算是给美国这个面子了，把美版28条的这一条啊给写进去了。然后第14，乌克兰将得到全面的重建和经济补偿，包括使用俄罗斯冻结的主权资产，这些资产将继续冻结，直到俄罗斯赔偿完乌克兰的损失，这点钱可能还不够呢啊，如果有富裕那再退给你，就这么个意思。第15条，将由美国、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共同参与成立一个小组。然后第16，俄罗斯将以立法形式确认对欧洲和乌克兰的非侵略政策， 这条原来也有。第十七，美国和俄罗斯同意延长核不扩散条约，这个以前没有。说第十八，乌克兰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保持无核地位啊，这个也有的。然后第十九，说到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个妥协了。原来欧版的呢是全拿给乌克兰，全拿回来。现在这个呢要重启发电量，俄罗斯和乌克兰五五分啊，这是原来美国那个版。第二十条，乌克兰将采取欧盟关于宗教宽容和保护语言少数群体的规定，有所退让。原来小泽他们是连根拔，说俄语什么的呢，他认为那都不行，没有什么官方地位。他现在呢，我们按照欧盟的来啊，那欧盟呢就往后退了一步嘛。欧盟是比较宽容的啊。二十一，领土问题。乌克兰承诺不以军事方式收复被占领的主权领土，关于领土交换的谈判将从接触线开始。什么顿涅斯克让多少，什么2300公里换多少，那个别谈啊，这个别谈，就从火线停。22，在未来的领土安排达成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承诺不以武力改变这些安排，以后就都谈判，主权还是我的，事实上现在你占领，未来怎么办？他们通过谈判来解决啊。第23，俄罗斯不得阻碍乌克兰为商业活动使用第聂伯河，如果达成协议，确保粮食运输可以在黑海自由流通。24，成立人道委员会解决未决的问题。然后呢，这里边有什么战俘交换、遗体交换、儿童啊等等，包括家庭团聚计划，这里边很多了。第25条，乌克兰将在协议签署之后尽快举行选举，那100天啊，那个给取消了，就尽快。26，将制定措施处理受冲突受害者的痛苦啊，这条呢比较虚。27，这个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要有一个和平委员会，主席还是川普啊，这个就都一样啊。后边的这个就和原来那美版的那个都一样，也就是原来美版的那个领土问题，这次呢就以实际的火线来停火啊，不存在领土什么交换问题，那边说你把这给我，我再给你点别的，不存在那个问题啊，就以现在的火线，这是一个进展。另外把军队的这件事儿呢往上放松了一下，然后未来的北约什么的在提法上都做了大幅度的缓解，做了大幅度的缓解。我相信呢这个最终的这个版本差不太多啊，这个差不太多，也给了川普的面子。我看得有60%-70%还是采用了原28条的基本内容，然后剩下的这30%-40%都做出了调整啊，这是目前的这个，我认为未来大概就是这个样貌了。那到这儿呢我们评论一下啊，首先呢情况现在清楚了，川普最近呢有点内外交困的意思了，共和党内部分裂啊，马大姐他们都反出去了嘛，爱泼斯坦这案子最后被架着就给愣过了，另外前一阵的中考选举也砸了，他民调全方位的下跌，他急需一次大的事儿，一次大的成功来巩固来挽回自己的支持率。那现在呢他想通过极限施压，用这种偷袭的方式来逼迫乌克兰妥协，因为小泽他们国内有腐败的案件，包括在战场上，刚才红军城啊，又说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他们又打回来了，但前几天挺危险的嘛，大家又爆发了一个腐败案子，小泽最近在国内啊那个声望也略微有所下降，他想趁这个机会，趁你病要你命嘛，他认为这是一个施压的机会。结果没想到呢这件事儿被乌克兰和卢比奥成功的化解了，自己反而变成了美国外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丑闻，整个这过程现在被爆出来，自己那你看他写那帖子就可以知道他非常的气急败坏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是有点着急，他是想你看这最近都这样，如果这几天我要小泽一下服了呢，我一下把乌克兰的事儿办了，你看我这诺贝尔也罢，或者是声望一下大增， 他有点操之过急，吃相难看，这次呢他是有这样一个动机了。当然下边还有一个另外的动机，因为下边我们会说到委内瑞拉，他要想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当然这和背后的俄罗斯和普京是有关的。前几天川普对委内瑞拉问题产生了重大犹豫，这里边就有普京的原因。普京真派几营兵过去，你敢动吗？那你委内瑞拉，你要是上地面部队，普京讲了，那我也去，那咱们俩在那儿比划一下，他还真没辙。现在呢，川普内外交困，急于立功扭转局面，现在这委内瑞拉也被他给提了回来，因为毕竟那儿有广袤的石油矿产，那是美国未来下一步的经济增长点啊，所以说拿下委内瑞拉这是有大利的，而且还具备里应外合的基本条件，而且呢从道义上又是打倒独裁者啊，这个扶植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个里外内外这全收啊，这各方面名利双收啊。所以说现在川普霸王硬上弓，威逼乌克兰接受投降协议，如果小泽一旦低头，他先立一功，你看乌克兰的事儿我解决了吧，而且这是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我讨了普京高兴，委内瑞拉那边就作为一个交换的筹码，是不是给我了，你就别管了，我就可以放手施为了吧。所以说和委内瑞拉那边的事儿也都勾着呢，尽管现在事情被卢比奥他们给挑破了，给劫持了，可能最终达不到普京的要求，但大家看在眼里，这川普是努力过了，那是相当卖力的呀，那打委内瑞拉普京你也不能拦着吧，那尽管让他们给我搅和了，那不是我不赖我呀，那那边的事儿对吧，我还得继续啊。所以说现在看委内瑞拉危在旦夕了，危在旦夕了啊，这是里边还有这么一个过程。说到第三点呢，还是那句话，尽管美乌在日内瓦谈挺好，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了吗？俄罗斯并没有参加，原来说的是都去啊，四方都去，美乌欧俄全去，现在欧人家现在估计也已经谈着呢，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去，为什么？一定是提前知道事情有变，经过卢比奥他们的搅和操纵，这件事儿已经黄了，那俄罗斯就不去了呗。所以说到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看普京能不能接受，如果他们新搞出来一个新28条，乌克兰认可，美国接受，欧盟也同意，但如果普京不接受你怎么办？你这不是白热闹一场吗？这不又回到了原点吗？大家还记着吗？当时八个欧洲领导人架着小泽陪着他，给他保镖一块去白宫，当时搞了东西了，搞了个东西，然后川普跟普京谈了，普京不接，最后咋地了？咋地也没咋地呀，你无非是现在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而已了，那普京不接怎么办？那又回到两条路，一个呢是给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普京打疼，让他回到谈判桌，另外一个就是彻底斩断俄罗斯的经济渠道啊，彻底给他放血断血啊，这个呢让他回到啊谈判桌，你无非就这两个办法。普京会接受谈判吗？试了这么多次了，谈了好几回了，大家都知道答案呢，他不接受啊，那这次呢，我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就你们俩热热闹闹，最后汇报给川普，川普还挺高兴啊，最后呢行好吧，那谈吧，那普京的不谈啊，刚才就念的这欧版28条，普京的肯定不接，我那四个州都进了宪法了，我怎么跟国内解释啊，我不接，那不接你能怎么着，大家只能又回到原点，又回到了当初这两个老问题，老难题。为什么老难题？川普敢吗？欧洲敢吗？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边给战斧，这边给金牛座，那那边敢给你放一颗战术核武器， 你把他经济渠道全给他斩断了，他给你扔一颗核武器，那不一样吗？你们就怕升级吗？他不还这出吗？又回去了。所以说一切好像又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呢这次还是有那么一点改变。所谓这次的改变，也就是这次彻底毁灭了自己形象的就是川普。在这个回合当中，他是又变成了 C 位，他又变成了聚光灯下，但这次川普万斯等等，我认为是整个这次局里唯一的一个输家。那你说忙活半天，如果普京一摇头，这不是全白热闹了吗？这个不一样，这是川普他们发起的一次危机，一次危局。讨好普京，我要打委内瑞拉，你得同意，你看我在这儿给你立个功啊！他要答应了还则罢了，大家都高兴，他要不答应我也努力了，你得让我打那儿，这都勾着呢。所以说这次呢，只不过是卢比奥和小泽他们把这个局给他挑破了，给他破坏了而已，缓解了这次危机。本来这次危机是谁弄的呀？就是川普他们搞的嘛。所以说把这局给你破了，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这里边太难看了，把全世界的人都给气坏了。所以说这次川普和万斯是这里边唯一的一个输家。那普京输啥了？人家没输啥，对吧？小泽他们原本也没这事儿，人家只不过现在就没这事儿了而已呗。其他的呢？其他的多少啊？乌克兰多妥协了一点，离最终的和平的那个最终的结果又接近了一些，仅此而已。普京还是不会同意的，就这么简单。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委内瑞拉，这两边这事儿现在这一盘棋都勾着呢。四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对委内瑞拉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推翻委内瑞拉政权是他的目标之一。现在已经有六家航空公司暂停了所有飞往委内瑞拉的航班。大家别忘了，今天美国的明天是一个纪念性的日子，也就是24号，马杜罗犯罪集团，或者叫贩毒集团，名字叫太阳集团，或者叫卡特尔太阳集团，正式被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也就是美国开战的理由就已经充分了。有先例吗？有啊，之前给大家讲巴拿马先例吗？当时抓那个诺列加，美国政府就是空投下去，然后把总统府包围，把人掏走，该干嘛干嘛去了，那人就烂死在美国的监狱里了，就那么简单。之前干过，全世界也都合理合法。那这次呢，哎，他们走的是巴拿马路子啊。原来呢，小布什和布莱尔他们是搞的那个就比较生硬了，说人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违反联合国决议，好吧，那大去吧。去了半天，最后你倒是找啊，最后也没找出来，那这责任谁负啊？没人负了，这就责任就没人负了。后来又反了一回孔，那个也还行了，因为毕竟把纽约给炸成那样，双子星座大厦都给炸倒了，那一下死那么多人，那也可以了。这个呢，是尽管有些牵强，也有先例，这可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川普已下令美军在委内瑞拉沿海地区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啊，然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展示。现在在那儿呢，他们已经出动了四个中队的 F-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已经准备了200多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航母什么的都在那儿了嘛。川普呢最后表示，他仍然愿意和马杜罗对话，希望尽快进行会谈。马杜罗那边也表示，我愿意对话，我不愿意发生冲突，但两边都这么说，但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随着时间滴答作响，后边那就没谈了。只要你正式变成了一个美国立法的恐怖组织，那性质就全变了，性质就全变了啊。路透社的报道，现在美国正在审查各种选项，现在推翻委内瑞拉的非法政府啊，然后呢已经变成了一场可能性最高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然后一家，这也是路透的报道，一家与委内瑞拉媒体有关联的消息人士报道说，在过去的4个晚上 啊，有高级护卫人员一直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下方的地下掩体建筑群进出，警卫一直在进出，每晚都繁忙的进出，说明什么意思？在机场下边的掩体里边待着干嘛呢？路透判断，可能马杜罗和他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做准备，准备跑路了。啊，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判断了。会是真的吗？来了，美国政府已经强烈建议所有的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立即离开委内瑞拉，并且不要以任何理由前往该国，因为这该国现在是处在一种非常大的风险。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已经停止了运作，领事服务现在完全都没有办法提供了，开始了啊。欧洲那边也开始通知了，我今天看到的是韩国的也开始了，他们把对委内瑞拉的旅行警示提到了最高级，第四级，也就是禁止旅行。他们应该是了解一些内容的，也就是韩国公民现在接到通知立即撤离，然后严禁前往这些地区。美国、韩国，明天我估计后天大概德国、法国这些国家都应该开始了，都应该开始了。所以说大战在即。为什么那个协议普京都有点意外啊？阿拉斯加当时咱俩就谈了这个，这东西一直在抽屉里，为什么这两天突然拿出来啊？川普然后就突然啊火急火燎的逼着小泽他们必须短平快，一个礼拜之内你给我把事儿办了，不然我锤你。为什么？我认为这两个事儿是互相关联的啊，这是互相勾着的。来，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呢发了个帖子说，共和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团结，除了兰德保罗，除了马西啊，除了叛徒马大姐那几个人渣之外，他真这么叫啊。然后呢说我们这个充满了团结和凝聚力啊，比2015年参选的时候还要强大，说我们拥有历史上最强大的边境，什么减税，什么经济等等啊，这等等。你现在就注意，凡是川普说一个问题，没有通胀说明现在通胀很厉害，我们的就业很好说明现在失业率很高，他现在没喊的，他要不然他喊他干嘛？他的每一句话后边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怎么又说起共和党团结来了？咱们看看国会山的整个的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内部因为互相惩戒的决议争端陷入到了混乱，多名议员要求对同僚进行谴责、训诫甚至是开除，引发了国会内部紧张情绪急剧升温。随着长达54天的休会结束返回华盛顿，积压已久的个人恩怨和党内纷争现在全面爆发。现在有些议员利用规则，也就是任何一名议员均可以强制推动进具有特权的决议进行表决啊，来惩罚那些同僚啊。结果两边呢现在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现在把那个梅斯，就前一阵说爱泼斯坦档案那个，把他给骂成是废物。另外还有一个叫米尔斯的，他是懦夫啊，就直接当着面就互相开骂，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说现在呢整个约翰逊讲啊，议长约翰逊讲，他不支持这种连串的谴责行为，说这种都是极端措施，应该审慎的使用啊，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劝这个架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内部打起来了啊，内部都已经开始乱了。哇，现在呢是，而且川普又发这么一个帖子啊，要把那些什么，就让那些中情局和军方啊，就不执行非法命令的那个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要把他们关进监狱。再次要说，说这是最高级别的煽动叛乱，是重罪。很多伟大的法学学者一致认为，这些人都是叛徒，犯下了性质极其严重的罪行。抓起啊，你在这儿喊什么呀？ 所以说你就能看到这个人每天晚上躲在家里边，他那种狂暴，那种扭曲的心态啊。说说彭博社对这件事的评价，在乌克兰、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圈内，一种悄然形成的共识正在形成，川普总统已经失去了对他自身联盟的控制。内部人士普遍认为，他不仅失去了 Mager 的支持者，还疏远了主流的共和党人、捐助者以及曾经容忍他反复无常的国际伙伴。曾经的私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开的论调，川普在政治上已经精疲力尽，战略上迷失了方向，而且日益孤立。现在这么讲啊，多名外交官他们都直接描述说，川普已经步入了总统任期中最危险的阶段，世界在他任期结束前已经不再认真的来对待他，他的信誉度下降的速度远超过其他政府炮制宣传口号的速度，而且他的决策既脱离政治现实，也脱离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他惹了太多的人了。说华盛顿乃至国际上的预期同样的严峻，一场政治海啸即将席卷中期选举，共和党将彻底失去多数地位，这已经不是什么党派之争，而变成了一种生存的逻辑。很多共和党人现在深知，现在和川普捆绑在一起意味着失去席位、影响力和党内前途。悄然进行的重新调整已经开始，而且算计也非常的简单，如果他们明年想继续留在国会，那今年就不能再承受川普的阴影，不能在他的阴影之下。而且现在也是外国资本谈论最多的部分，然后现在欧洲不会，亚洲不会，他们大家的都不会接受他这种胁迫，大家都认为他是个麻烦的制造者。现在我也不知道谁是利益的获得者啊，他现在呢应该说把美自己的知识和全惹了，就前两天把这个纽约当选的这市长弄了以后，好家伙，让马格尔们愤怒至极啊，你这等于是对我们理念的一种背叛啊，他现在没有任何的原则。说到那位马大姐呢，前两天有朋友确实把她也拔得太高了，原来我只是讲的她还是 Mager， 但只不过呢比很多华川粉多了一些人性的底线啊，人家还有人味儿，人家只是这样，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但是呢最新的报道，这马大姐呢其实也有问题了，雅虎财经等等几家媒体都报道，从2021年入职美国国会以来，这位格林的净资产大幅度上升，也就是在2021年加入国会当选议员之后，你要申报财产的，那时候是多少，家产是70万美元，现在走的时候是多少，他的净资产的估算是2500万美元，也就是在国会里干了多少，5年的时间，原来的70万现在变成了2500万，他也通过内部信息在股票市场翻云覆雨，来回折腾，也没少挣钱。所以说他也是原来是他核心人物嘛，信息的制造者他都知道。所以说您就说这个您就大概了解，哎，也不用过多的拔高了，也没那么多，没那么大的情怀了。来吧，另外说说呢，前两天马斯克突然干了件坏事啊，他突然呢在推特上，他把那个你所在的国家的地址能够显示了，结果刚一显示，惊讶的发现，我看有美国那边的有一些专家，结果发现大量的 Mager 和极右翼的账户都在俄罗斯、尼日利亚、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都在这些地方。结果突然暴露以后，马斯克呢就把这个定位功能给关闭了，关闭了一段时间，可能有很多人又骂，哎，他又给恢复了。结果现在人们就发现有很多人啊，这都在这些地方，都在这些地方。据说有人统计说，这个所谓美国的爱国者的账户里边，八成这些推文英文的啊， 都是来自印度、俄罗斯或者是尼日利亚。别忘了这些地方普京是有外包公司的，所以说呢，俄罗斯现在他们讲控制着 50% 马格尔的账号，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前一阵查理科克对吧，去世了，他有一个大号，他有一个公众号，现在也被曝光了，他的服务器也在俄罗斯境内，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账号在哪儿？在美国，我估计是他美国大使馆帮他给弄的这么一个账号。包括我平时关注的一些人啊，平时呢我那个不是信息茧房，我是啥人都有。今天我看到了有两位朋友那账号消失了，我估计他自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就撤号了，自己停了，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讶异啊。哦，原来你这也禁不住考验，是有这样的人啊，这非常有趣。来吧，咱们说说民调 ,YOUGOV, 他做了一个最新版的民调，和 CBS, 他们联合做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 40%, 反对率是 60%, 创了一个新高啊，现在净支持率是-20%, 在这个民调系统啊。58% 的人表示过去几周物价一直在涨。65% 的人认为川普的政策，关税政策导致食品杂货的价格上涨。然后在那些关注经济、关注通胀的人，有77%的人认为川普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严重不足。有64%的人不赞成他对经济的处理方式。有68%的人认为就是川普导致的通货膨胀。这是最新的一版民调啊，都是在1/3左右，都是60几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你还选啥呀？来吧，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现在看到了最新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数据，他们统计到哪儿了？统计到9月份了，因为10月份关门了嘛，他拿不出数据来。咱们说是9月底的。到九月底，川普的关税的总收入1590亿美元。川普说收了上万亿，将来要退钱，我要退20000亿，我也不知道那20000亿从哪儿退啊。总共到九月底收了1590亿，这里边都有哪儿的呢？对等关税收了516亿，那就是跟所有国家啊割的这一刀韭菜，收了516。芬太尼，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收了366亿美元的关税，那中国应该拿的多啊，这里边。然后来自中国和香港是289亿美元，在1600亿美元总数当中，真从中国收的还不到300亿。然后有57亿美元来自墨西哥，20亿美元来自加拿大，那是单独他给人家收的啊。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后的数据啊，对等关税还是最多的，实际上跟中国实际上没收着多少税啊。那大家好像觉得替我们出个气，打中国打谁了？我没看见打谁了。然后说到这个芯片，那大家都关注啊，这里边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大鹰派，也就是那儿有一个中国委员会嘛，他们这帮人呢啊，要搞了这么一个法案，现在正在推这个法案，而且是两党跟那个民主党的议员凯利，就是这两天被死亡威胁的那个，他们俩一块儿啊来推这个法案，也就是在未来10年之内，凡是拿了美国的那个补贴的企业，这不是芯片和科学法案，这不是有这么一补贴给多少钱？在美国设厂不都有补贴吗？凡是拿了这补贴的企业，未来10年之内不许购买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那10年可以了啊，10年可以了。这里边你比如说有，这包括荷兰的阿斯莫公司啊等等，什么英特尔啊、台积电啊、三星啊，你都拿了美国的钱了，对吧？都得到了美国的资助，那这10年之内别和他做生意，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当然现在还只是在立法阶段，这还没有最后通过，这是目前有这么一个动态啊。那最后呢，我们就花几分钟时间，今天礼拜一呢， 也没有什么中国方面的新闻，中国现在都报喜不报忧，现在抓中国的新闻是很难的，没有什么社会事件，大家看了吗？最近都已经很少有那种吸引所有人目光大规模的社会事件，人家把信息碎片化，都不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所以说提前他就管控了啊，小事儿也不让你变大。你现在过去啊，你比如说那小胡同学莫名其妙的就死了，或者是怎么样啊，那种情况，你以后这种大规模的社会事件你已经很难找到了，他都给你处理了，包括像锁链女啊等等这些事情你都很难抓到了，他都提前处理了。政治新闻那更没有了，经济新闻不许说坏的，所以说现在以后你有些人为什么要造谣呢？为什么就天天中南海听床在那写小作文编故事呢？因为他们就英文也不行，他们做不了这个世界方面的新闻，只能说中国那方面。可是中国现在没事儿啊，你说不了什么新闻啊，他们都完美的处理了。所以说这帮人除了瞎编除了造谣，他确实要不然怎么活呀，没饭吃，这确实有可亮之处啊。来吧，说一位我平时关注的小友的观点，川普能不能动摇撼动美国的根基，咱们快速说啊。说美国呢现在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世界的祸源。川普对美国现有体系的冲击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他不是在某个环节上添乱，而是在试图从根本上改写美国的政治逻辑和社会契约。在政治上他频繁挑战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把行政权力无限扩张到接近个人意志。在经济上他高举所谓的美国优先，逆转全球化的趋势，把关税变成了外交武器，多次放话要削弱甚至废掉美联储的独立性。在文化和教育上他把知识界视为敌人，试图干预高校的自治，对各大高校施压，要求他们听话。在科技上他敌视科研精英，削减基础研究的预算，重金扶植政治忠诚的企业和军工体系。在军事上他把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推崇以力量为中心的思维，未来很可能会重组军方的高层，现在这已经在开始了。外交上他彻底颠覆了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让美国从盟友网络的领导者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的本身。乌克兰这些事儿咱们都不说了啊，他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搅局者。在党派政治上他摧毁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传统的制度性的竞争，把美国政治推向了零和博弈的对抗。啥意思？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他讲，从根本上说，川普推行的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路线，而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加威权主义加民粹主义加个人任性的混合物。他崇拜普京不只是出于政治投机，而是因为那种对权力的直接控制，对规则的蔑视，正符合他内心的权力的理想。当然，从他对普京的态度表现来看，这也绝不正常。正如葡萄牙总统所说的那样，这不只是崇拜，他应该就是普京的代理人。说到川普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对美国建国制度的一次巨大的压力测试。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这些国父们留下来的宪政设计，能不能抵御一个具备群众巨大动员能力的威权性的总统呢？同时，这也是对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秩序的一次大考。当自由世界的领头羊自身开始动摇，那这个体系还能维持多久呢？但到目前为止，川普还只是那个四处搅动的系统性的麻烦制造者，他能掀起风浪，但暂时还撼不动这个地基，这是他的判断啊。目前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美国的分权机制仍然在运行， 司法在抵抗，媒体还在监督，地方政府还在自治。另外第二，美国社会的底层结构天生就是一个分布式的，是去中心化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看得非常的透彻，说美国的活力并不在华盛顿，而是在无数小镇的自治精神。你看，哪怕政府关门一周一个月啊，最后这次关门了将近两个月，但绝大多数的地方的生活依旧正常，商店开门，警察执勤，学校运转，经济受到冲击，但社会秩序并没有乱。这正是这种分布式社会的韧性所在，尽管权力失灵了，但美国的生活还在继续。然而历史的危险就在于制度的崩坏，它往往是渐进的，而不是轰然倒塌。川普掀起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变正在一点点的渗透，议会越来越被党争所绑架，法院特别是那最高法院啊，越来越政治化，执法系统已经分裂成了两派，民众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彼此仇视。美国从体制到个体正在变得更加民粹，更加的情绪化，更加极端。如果川普最终能够打破地方自治向集权化迈进，那美国的最后的这道防线也将失去。前一阵尝试了很多次啊，往地方派兵接管地方的治安和控制权，可尝试了很多次，到现在都给击退了。尽管美国的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韧性，但也这次也表现出了制度中明显缺陷的一面。无论哪种，这个川普化的美国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信理性可以被信任的美国了，它不再是那个自由的灯塔，而在未来它很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祸源。我觉得这位小友写的不错啊，尽管呢有些观点可能有点极端，可能有的呢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整个流畅的语言，尖锐的观点啊，我是非常赞赏，我也非常的钦佩啊。所以说今天呢正好礼拜一嘛啊，把这个呢推荐给大家。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日本网友啊，咱们看看啊，说大康兄，昨天小泉视察了冲绳与那国岛的自卫队基地，离台湾最近110公里啊，寻求地方对未来部署03式中距离，哦，这个是日本自己的这种导弹啊，强调部署将降低武力攻击的可能性，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啊，这个是挺好的啊。哦，小泉最近的讲话，而且他上了几次采访和播客，在民间好评不断。原来他说话呢有点像蒋万安，什么话也不愿意说透了，那说话都含着，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你就痛痛快快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直好像哎，他那个政治语言在那打太极。哦，最近因为他责任没那么大了嘛，而且最近看呢再像以前那样他也肯定杀不出来，最近这有点脱颖而出，有点较劲的意思，说话越来越犀利啊，我认为这个就对了，这有点年轻人的意思啊。不错，这小泉这孩子这好啊，这孩子我认为未来有希望啊。这是谁啊，贝贝居，我就瞎念了啊，念不好。说日本是一个让人心绪复杂的国家，它曾给中国人带来难以言喻的伤痛，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却又被它的很多细节所深深吸引。整洁的街道，克制的秩序，无处不在的体贴服务，以及沉淀在日常中的文化质感，日本是有一种独特的魔力，矛盾而迷人，令人一旦接触便难以割舍，有历史的阴影，也有当下的温度，有难以释怀的过去，也有让人流连往返的现在。它不完美，但真实的令人无法忽视，真实来过一次这里，也被这里很多东西深深的吸引，这就是真实的日本。这里边呢，我认为咱们就别从种族和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了，我建议大家呢站在小黄总理的那个角度那个高度，咱们从文明的角度来看， 说到当年的那个日本，那个疯狂的日本啊，那个文明那坏了啊，那个是军国主义也罢，法西斯也罢，那个文明那是个世界性的。当时不光是德意志啊，当时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当时的罗马尼亚，当时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法西斯啊，那是一个大的世界性的风潮啊，那哪儿都有。当时美国国内那种啊法西斯的那种风潮，当时也曾吸引过很多年轻人的，一样啊一样。后来到了苏联的时候，有美国很多年轻人磨过苏联，着魔呀。所以说那种文明，当时呢是把日本人也给毁了，把德国人也给毁了。等后之后呢，人家摒弃了那种文明，现在人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文明状态。所以说现在的日本人，此日本已非彼日本了。那你不能说那他还是大和民族吧，那他还是穿和服吧，你不能，那个就没完了。那你说中国人以前你杀过多少人，你作为当时的亚洲霸权的时候，你屠了多少次城啊，你对人家越南干过什么，那当时明成祖朱棣到那儿去屠没屠啊，你对人家缅甸，对人家周围这些国家你都干过些什么呀，那人大伙儿要都记着你，你曾经是一个恐怖的存在啊，对不对啊？那现在你不能记着那个了，那个文明人家自己都摒弃了，都抛弃了，人家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文明。所以说大家呢应该面对的是这个，你不能老沉浸在过去的历史仇恨里边，你去找那波日本人去，你别找现在这帮日本人啊！什么军国主义，你在日本能看到有军国主义吗？是在靖国神社门口有几个老日本兵还戴着那个屁股帘的那个帽子啊，在那踢几句个正步，加起来也没二十个人，你没事就因为啊这日本还有这个，人家有那个爱好者你管得着吗？是不是啊？那现在在中国还留恋毛泽东杀人魔王的，那不成千上万的吗？怎么了？你也没说把人都弄死啊。所以说这个呢，咱们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是现在亚洲文明的天花板，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新加坡这都不错啊，这你说到台湾什么，这都是非常棒的存在，但日本作为那么大人口的一个国家，人家是天花板。大豆说欧盟不下场，普京不下台，乌克兰体量不足，有苦难言，这都是战争停不下来的诸多原因，也是委屈乌克兰以求解套的原因，因为以后看根本没有任何停战的可能，两国将长期深陷战争当中。不过尊重乌克兰人的选择，还是那句话，说到这种体量，那原来的前苏联和阿富汗，原来的美国和越南等等这些事情都发生过很多次啊！你如果咱们回顾，那讲这种以大欺小，那太多了，对吧？可是当初的那些国家呢，通过艰苦的斗争，都通过自己的民族的奋战，最后人家也都站起来了，也都站起来了。当然也有服了的，但你说服给谁？你比如说到后来美国，我弄不过我就服了，当时弄不过当年的大英帝国我就服了。哎，人家是先进的文明。很多国家，那不是邓小平都说吗，跟着美国人的人都扩了，跟着前苏联的，跟着共产党的全都完了，那不是一样吗？绝不能被野蛮被落后的文明所绑架所占领。所以说现在呢，乌克兰这边，那边是欧盟，这边是邪恶的俄罗斯，怎么办？这只能去自己争取。这个阿富汗十年啊，当时把苏联人耗走，他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大家想，所以说这个呢，那非常的痛苦，确实是啊。如果现在美国总统不是川普，现在整个的局面绝不会是这样。哎，那现在说啥也晚了。实际上现在渡劫，渡谁的劫呢？渡川普的劫呢？他们最大的敌人来自自己的阵营，现在主要的问题在这儿呢。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